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9月8日星期一，我们今日来关注一下中国那个跨国镇压，到底它那个墙壁有几长呢？又有几恐怖呢？我们先由澳洲这边开始了解一下这个跨国镇压。在9月2日澳洲举办了一个帮助跨国镇压受害者的集会，会上有受到中共跨国镇压的受害人起出来现身说法，下面请听报道。
2025年9月2号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的帮助中共跨国镇压受害者集会，法伦功学员 Nancy Don 公开讲述了三年前在坎培拉遇到暴力攻击的经历。他表示，这不是一场偶然发生的攻击事件，而是中共跨国打压的缩影。事件发生在2022年10月4号下午，当时 Nancy Don 参加了坎培拉联邦公园湖畔举办的花节活动，同时在停车场展示法伦功信息的展板。他见到有六七个人围着自己的车，对展板指指点点，出于警觉，他离开之后没多久就回去车旁边，结果亲眼见到两名年轻男子正在用黑色喷漆喷他在车顶展示的“中共不等于中国”和“解体邪恶中共”这些标语。 Nancy 立即上前制止，用试图影低证据，其中一个人抢走他的手机之后逃离现场。在情急底下，他试图拦截另一位在场的女子，事后证实是施暴者的妻子。两个人发生拉扯的时候，该男子赵康返回现场猛烈攻击 Nancy。 Nancy 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赵康返现场立即就上前用手臂箍住他条颈，而且用他的膝头哥撞他的脚，还将他举起然后重重搭在地下。他搭在地下之后晕了，而且只脚非常痛，同时感觉赵康不停地踢他和打他，他当时连抵挡的能力都没有，瞓在地下任他打。一位在场的外籍女士挺身制止施暴者，同时表示愿意作证。Nancy 之后报警就医，医生诊断他多处软组织受损。在后续的检查显示，他的前十字韧带断裂，半月板破裂，伤势严重。2022年12月5号赵康在悉尼机场准备出境的时候被澳洲警方逮捕。2023年3月9号这件案在 ACT 地方法院开庭，赵康对普通袭击、破坏财产和涂污损害财产三项罪名认罪，法官判处他罚款3000澳元。根据赵康向法院的陈述，他声称自己见到车顶标语之后认为这些文字侮辱祖国，他在庭上表示悔意，说行为不当。Nancy 指出，赵康在作案的时候并非是单独行动，而且身上携带喷漆。他说，哪个单纯来旅游的人会带着喷漆？他指出疑点，同时认为这是有备而来的行动。更令人担心的是，赵康的朋友 Alex Zhou 在给法院的信里面透露，赵康事后强调自己是为了捍卫信仰，这种信仰指的不是信仰，而是对中共的效忠。因此反驳说，中共不是信仰，亦都不代表中国，我爱中国，但是我反对中共独裁政权，这里是澳洲社会，怎能够因为标语就施暴。事件发生之后， Nancy 深感震惊的不单止是暴力本身，还有部分澳洲中文媒体的报道失实。他指出，今日悉尼在2023年3月10号刊登题为不满华女展示反共标语，澳华男动手打人被罚3000，这是在侮辱我的祖国的文章。标题引用了赵康的讲法，但是就没有强调他已经对该言论表示后悔，同时在法庭认罪。 Nancy 表示，这样的标题是对我的伤害，亦都是对真相的扭曲。 他已经委托律师向该媒体发信要求更正。同样错误亦都出现在今日澳洲这些其他的中文媒体，甚至将他描绘成抢夺他人物品的加害者，完全颠倒黑白。Nancy 表示痛心，他来到澳洲是为了离开中共的迫害，但是就没有想到在民主社会还要面对中共影响下的媒体歪曲报道。事件发生两年之后的2024年底，女澳法学家袁红冰揭露了一项惊人的内幕。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22年10月在一次政法工作会议亲自指示由政法委统筹国安部、公安部、外交部和统战部统一一项名为全球打击法轮功的行动计划，内容包括在海外设立行动据点、收集学员资讯、渗透媒体和华人社区，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彻底消灭法轮功。消息一出，引起国际舆论震惊。Nancy 更加坚信自己遇到暴力并非是偶然，而是这场跨国镇压行动的一环。澳洲联邦参议员罗伯茨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警告说，中共不单止在中国迫害法轮功，亦都在澳洲迫害任何敢于发声的华人。他指出中共的恐惧是来自人民而不是敌国。Nancy 亦都表示支持这个观点。他说中共最怕的就是人民知道真相，他怕自由，怕善良。他呼吁澳洲政府和社会各界提高警觉，严肃对待中共的跨国镇压和渗透行为，保护受害者的基本人权和信仰自由。Nancy 回顾自己的历程，1996年在中国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原本身体状况欠佳，修炼之后康复，丈夫亦都因此走入修炼。1999年中共发动迫害之后，他和丈夫因为讲述真相被判劳教一年和一年半，期间被强行灌食、殴打和长时间劳动。2018年两夫妻抵达澳洲之后获得政治庇护。多年来他始终和平理性在街头讲真相，参加社区活动，向社会传递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信息。他表示从来没有恨过赵康，因为法轮功教导他以善待人、包容一切，不过这不代表他不会站出来揭露事实，因为沉默本身就是纵容邪恶。Nancy 表示中共宣传将爱党等于爱国灌输给中国人，这是对民族的绑架。中国有5000年文化，中共才掌权76年，他摄取了中国的名义，但是就残害了中华的良知。他建议民众阅读九评共产党和相关的人权报告，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已经有4亿5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咁足以讲明民心的觉醒。他表示今日他站出来是为了捍卫自由，民主社会不能够容忍暴力，更加不能够容许媒体成为独裁政权的传声筒。最后 Nancy 说，中共是世界上最凶恶、最残暴、最狡猾的政党，只有认清它，我们的社区、社会乃至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和安全。
不讲可能不知道，原来中共跨国镇压它那个影响力在澳洲已经是去到这么严重的程度，而很多澳洲人还是懵然不知，而受害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和澳洲主流那些西人可能沟通得不太好，所以一直长期都受到打压。那通过今次的集会，希望唤醒澳洲人，他们已经受到中共的多方面渗透，特别是这些带有暴力倾向的渗透，很可能有朝一日就直接影响到澳洲那个国家安全。这个情况就好像在墨西哥走线过美国的中国人之中，有很多都是20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5个一队、10个一队咁走咗入美国，甚至乎话佢哋过咗边界之后就有车嚟接佢哋走。咁呢啲人好可能係一啲解放军嚟嘅。佢哋潜入美国到底有啲咩目的，已经引起咗美国政府嘅高度关注。同样呢啲武装组织喺无声无息嘅行动底下，甚至乎已经将澳洲 自知一个好危险嘅国家安全境地，情况有几坏，只有你谂唔到，冇中共做唔出，所以各国更加应该提高警惕，防范中共嘅渗透同埋侵略。跨国镇压本质上就系对别国主权嘅侵略同埋侵犯。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中共的跨国镇压，他们的墙壁已经在美国生根，还有已经是十分猖獗的了。现在很多美国人已经觉醒了，甚至乎连美国国会议员的候选人都呼吁美国严厉反击这个中共的跨国镇压。在8月31日，美国维珍尼亚亚洲裔社区服务中心举行了国会议员候选人、州议员候选人、地方官员和选民见面会，共同讨论中共对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渗透影响，以及美国的应对措施。其中有两位国会议员候选人参加了当日的讨论会，他们在采访之中向戴纪元表示，美国应该严厉反击中共的跨国镇压。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团体的行径，包括以法律、外交等方式对肇事者和对中共追责。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马克扬在会上表示，自从2024年以来，针对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团体的暴力威胁累积达到157例。据悉，很多威胁直接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剧院、训练校园，包括炸弹、枪击、纵火等各种威胁。虽然没有发生实质的暴力事件，但是这些威胁显示了中共持续不断的恐吓和抹黑神韵和法轮功的行为。马克扬表示，中共跨国镇压神韵和法轮功等团体的行径性质十分恶劣，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神韵艺术团成立在2006年，总部位于纽约，致力于以传统的舞蹈和音乐的艺术形式恢复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神韵每年在全球巡回演出，每年为上百万观众带来纯正、纯善、纯美的演出，受到各个族裔观众的喜爱，但是一直受到中共的恶意攻击。较早前，著名的法律学者、原北大法律系教授袁鸿兵报料给戴纪元听，习近平在2022年下令升级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主要是通过舆论战，即是媒体和法律战来到实施。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3月以来，纽约时报变本加厉，连续发表了12篇文章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这些文章被中共的机器程序在社交媒体 X 上高大量转发。马克扬在当日的活动上高表示，中共通过媒体战、法律战等方式跨国镇压神韵和法轮功团体的做法，显示出中共能够利用我们美国自己的机构，直接破坏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压制批评人士的言论，让他们噤声。他说，不幸的是，随着中共镇压的升级，我们看到很多群众都活在持续的压力之下， 即使他们的人在美国，这些群体包括了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香港人、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以及更广泛的华人群体。严厉反击中共跨国镇压行径。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斯图尔特·惠特森是美国陆军退役军官、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特工。他在发言之中表示，美国必须严肃对待来自中共的威胁，如果要对抗中共，唯一的方法就是展现力量，没有其他。这种实力必须展现在各个方面。他在采访之中告诉大纪元听，他们不单只是窃取知识财产，而且还伤害了海外民众。身为天主教徒，我要讲的是天主教徒亦都同样受到迫害，虽然不似法轮功那么严重，但确实亦都遭到打压。因此我对中国境内所有被中共迫害的宗教团体都抱有同样的同情和关切。他还表示，美国必须严厉反击中共在美国的跨境镇压行径，美国必须站出来发声，并利用一切能够施加的压力来到阻止这一种针对神韵和法轮功的跨国迫害。最不可能接受的是，他们将这种威胁带到这里，我们的国家，威胁我们的国家的人，这种行径是绝对不能够容忍，我们必须予以反击。起诉参与者，将跨国镇压纳入外交谈判。据维珍尼亚州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 James Wilkinson 在发言之中表示，中国针对神韵和法轮功的跨国镇压是真实存在的，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正在我们的社区乃至整个美国正在发生。沃肯索曾经担任已故的国会议员格里康尼 Gary Connolly 的幕僚长长达十年时间，在回应观察提问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共以法律战和媒体战在美国本土上高镇压法轮功和神韵的行径的问题的时候，沃肯索表示要将肇事者起诉。他说，我们最有力的工具就是能够识别出任何在这个国家里面代表或者受外国政府指使而行动的人，一旦他们违反了我们的法律，就要依法处理。他还说，每一位美国公民和美国居住的人都理应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而我们最有力的工具就是要让联邦调查局 FBI 和美国情报机构有能力识别出这些情况，并利用他们掌握的技术、战术和工具来到进行反制，并且在可能的情况底下对这些违法的人进行起诉。沃肯索还建议，美国应该将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和神韵这些团体的问题列入美中谈判之中。他在采访之中还告诉大纪元听，美国和中共打交道的时候，跨国镇压必须纳入我们美国的外交战略。我们在外交接触中讨论军事关系、贸易问题、印太地区事务的时候，亦都必须将中共迫害和跨国镇压作为谈判议题，推动进展并达成协议。他继续说，我们在同中共的外交接触之中必须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如果他们拒绝停止这种行为，这样我们就需要提出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和他们强硬的对话。由于维珍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议员 Gary Connolly 在今年5月突然去世，今年9月初维珍尼亚州将举行国会议员补选，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 James Wilkinson 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 Stuart Wilson 两人之中将有一位胜出担任国会议员的职务。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爆料话，《纽约时报》攻击神韵，牵出金钱黑幕，同埋香港亲共高层。下面请听报道。
外界发现，类似《纽约时报》咁样嘅媒体，从去年开始接连发表咗十几篇文章，用嘅几乎就系中共嘅口吻，专门攻击神韵艺术团同信仰团体法轮功。呢种操作唔单止引发各界谴责，亦令人感到疑惑，质疑佢哋行为嘅目的。而最新的爆料显示，《纽约时报》替中共背书，恐怕不是单纯的新闻选题问题，而是涉及到金钱交易，甚至有人员关系的黑幕，从中牵线的是一位香港的亲共高层人员。公开资料显示，神韵艺术团的总部设在纽约，宗旨是透过古典舞蹈和音乐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传统中国文化。十几年来，神韵走遍世界各地，赢得无数观众赞誉。神韵的艺术家多数是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亦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共打压的重点。神韵主持人唐瑞曾经说过，神韵的主要任务是讲给全世界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同时复兴传统文化，而这个正是中共极力打压的。时事评论员蓝述透露，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曾经亲自要求中共统战部门和情报部门透过渗透西方媒体全面抹黑法轮功。纽约时报的连环报道正是这个布局的一部分。这样纽约时报是怎样参与进去的呢？大纪元的评论文章点名了香港建制派人物苏婉欣，她是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的妻子，而周浩鼎在香港民主派眼里面就是中共的主将。公开资料显示，苏婉欣2015年到2020年期间在纽约时报任职，期间她甚至公开表示自己推动了纽约时报和中共大外宣媒体中国日报的合作，令中方的文章堂而皇之地登上纽约时报。而要知道，中国日报发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出自中共中宣部。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在过去十年中，纽约时报一共刊登了200多篇中国日报的文章，现在这些内容已经全部落架，苏婉欣的履历也一并被纽约时报抹了。成件事无疑令外界更怀疑，当年这些攻击法轮功、攻击神韵的文章，到底是所谓的新闻自由，定是早就戴着任务？无论怎样，消息都引发了业界的持续关注。
中共的跨国镇压今日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共的活杂器官消息。下面请听报道。
近年来，中共活杂器官的罪行不断曝光，在全球的各国众多的领域深度融合的今日，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对这个罪恶置身事外。最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金乃迪向公众披露，美国的医院系统违反死者捐献规则，从可能尚未完全死亡的患者身上摘取器官。然而，这一宗发生在美国的行业丑闻并非是孤立的事件，在共产主义中国类似的暴行已经是持续了数十年。各方调查数据显示，中共强摘器官的罪行至少是持续了20年。虽然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证据确凿，美国部分医疗机构仍然是同中国医疗体系保持着深度而且是经常的联系。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美国虽然是出现了一些器官的乱象，但是同中国系统性摘取囚犯器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个是个人或者机构所为，而后者是国家层面上的系统性犯罪牟利，所以中共的恶行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之严重。另一个区别是在于这些事情披露出来以后，美国是会正视，但是中共到今日为止仍然是掩盖，甚至是继续这种邪恶的活摘器官行为。在中国只要有钱，两个星期之内就可以按需求订购器官。中国很多移植医院在官方的网站上反复是宣传这一点。2015年多名专家在美国 PBS 公共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难以置信》中披露，中共当局是从被关押中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肝脏、肾脏、眼角膜、心脏等器官，并且是形成了完整的器官产业链。当实行摘除器官手术的时候，这些良心犯仍然是活着。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还包括一些维族穆斯林和地下教会基督徒。2020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由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委托而设立。由英国大律师杰弗里·李斯爵士担任主席的中国法庭得出了结论，中国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活体摘取器官。该法庭通过详尽的调查发现，法轮功学员一直都是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最确凿的证据之一就是自1999年法轮功学员开始遭受到中共迫害以来，中国的器官移植基础设施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而中国是并未有令人信服的自愿捐献器官系统来到解释这种的增长。最近一个被中共器官摘取的生存者逃离了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程佩明在美国国会作证，他的部分肝脏和肺脏是被中共强行摘取，身上是有伤疤为证。中国很多医院、大学和研究中心都参与了这个大规模的屠杀行动。25年来，美国的医疗机构一直和这些机构保持着广泛合作的关系，不单止帮助他们培训移植外科医生，分享先进的技术，还通过学术的合作令到他们的做法是合法化。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调查中列出了28宗与活摘器官相关的美国患者的案例。这些案例中，在开始摘取器官时，器官供体可能并未真正死亡，这个情况是令人震惊。活摘器官的罪行已经不是局限在大洋彼岸的共产中国，其实已经是蔓延到尊重生命、保护人权的美国国土。对于这个令人担忧的道德危机和人道危机，纽约时报最近是发表了一篇叫做《捐赠器官稀缺严重，需要重新定义死亡》的社评专栏文章。文章主要是为了增加器官的供应，需要放宽标准对死亡进行新的定义。而这些所谓的放宽标准，恰恰就是中共几十年来一直使用屠杀中国人民来到牟利的标准。以任何方式帮助或者是参与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暴行，代价都是沉重。如果一个弱势的群体被无缘无故消失，而其他人是袖手旁观，危机最终是将会慢慢蔓延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为了制止中共的强摘器官罪行，美国各州出现了相关的立法浪潮。德萨斯州首先行动，在2023年6月通过参议院第1040号法案，跟住各州纷纷跟进。到今日为止，全美已经有6个州通过法律，禁止来自强制器官摘取国家的器官移植提供保险。在联邦的层面，2025年5月在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和停止强摘器官法案。该法案授权对参与器官贩卖者实施制裁，并且是吊销他们的护照。目前另一项与州法律类似的联邦立法正在在国会审议。到目前为止，美国历史上对这一场的人道危机做出了强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政治评论员阿姆斯特朗·威廉斯姆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世界对中共采取行动的速度太慢，但是今日确实是存在着改变的机会，美国有机会发挥主导作用，重申联合国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宗旨，在这类恐怖行为扩散之前予以制止。威廉姆斯说，金乃迪部长为了恢复美国器官移植的道德标准所做的努力是值得称赞，但是这种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根源是在于切断与中共器官移植系统所有的医疗联系，并且实施尽量可能严格的捐献者保护措施，而 而不是好像纽约时报评论员所建议的一样放松这些措施。威廉姆斯强调，美国最少可以做到的就是划清界线，美国不会参与，亦都不会为了这种器官而杀害无辜者的系统提供培训，亦都不会令到它合法化。美国或者没办法迫使中共是停止这种做法，但是美国可以停止成为共犯。他强调，美国正在应对的是一个对人类生命表现出绝对藐视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在和平时期造成了一亿人死亡，这个就是证明。
是中共的残忍和暴力行径简直是罄竹难书啊！然而人民对中共的行为似乎是拿他没法了，咁国际社会嘅容忍更加系纵容咗佢哋嘅邪恶罪行。但系好彩，而家啲人好似开始觉醒啦，都开始拒绝中共呢一套啦。咁我哋希望世界嘅人早啲觉醒，拒绝同中共为伍，咁就天下太平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9月3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北京阅兵现场的途中，谈到了器官移植、长生不老、活到150岁等话题，震惊全球。路透社称，中共央视要求删除被剪辑分发的4分钟影片。据路透社在9月6日报道，中共央视要求删除一段长达4分钟的影片，并撤销使用该影片的合法许可。该段影片包含了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对话，两人讨论了器官移植、长生不老，以及习近平声称他个人预测人类能够活到150岁等话题。路透社原来将习近平和普京的谈话内容剪辑成一段4分钟的影片，并分发给全球1000多间媒体的客户，其中包括了世界各地的主要国际新闻广播公司和电视台。路透社还表示，这段影片此前获得了中共央视的许可，其他获授权的媒体亦都剪辑了相关的影片。然而他们就收到了中共央视的律师信，书面要求他们删除该影片，于是他们就在9月5日移除了该段影片，并向他们客户发出了删除命令。报道中说，中共央视法务主管何丹宁在致路透社的信件之中写道，对这份材料的编辑处理明显歪曲了授权新闻之中所包含的事实和陈述，并声称路透社已经超出协议所允许的使用范围，但信中并未具体讲明细节。而路透社就说，撤销影片因为不再有授权，但是报道是没错。路透社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撤回这些影片是因为他再不拥有该段影片版权内容的发布权，但是路透社坚持认为自己所报道的内容准确。路透社说，我们坚持所发布内容的准确性，我们仔细审查了已经发布的影片，没有发现任何理由表明路透社长期以来对准确公正的新闻报道的承诺受到了损害。在9月3日，中共喉舌央视直播全球多间媒体的转播画面之中显示，在阅兵前，普京、习近平和金正恩并行走向观礼台，途中三人通过了翻译闲聊。习近平通过俄语翻译说，以前 好少有人能够活到70岁，但是而家70岁仲系个孩子。翻译随后转述普京嘅一段说话：人类嘅器官会不断咁移植，会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影片中传出咗一阵笑声，而习近平就话预测呢，本世纪可能人类会活到150岁。大纪元记者喺9月6日检视咗 YouTube 上高多间外媒同埋港媒嘅完整转播影片，习近平同普京有关对话并冇受到影响。BBC 仲喺完整影片之中嘅相关片段之前做咗标记，话习近平和普京谈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被意外播出。习近平同普京上述嘅对话公开之后，引发咗全球舆论震惊。中共活摘器官嘅罪恶再度引起咗各界嘅关注。活摘器官一直系中共极力隐瞒嘅真相。20多年嚟，国际社会至少发表约10个报告，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习近平所谓嘅人类活到150岁嘅讲法，实际上是来自为中共高官续命而进行的一项专门研究。981首长健康工程再受关注。早在2019年，中国大陆微信圈曾经疯传一条918首长健康工程的广告，介绍呢项只是为中共最高领导层而设的医疗服务，在过去60年中成效显著，并将寿命延长到150岁作为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长寿研究课题是在中共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后开设的。大陆百度此前曾经公开介绍918健康工程课题组是2005年成立，并于5月正式启动，是一项只为社会精英健康服务的重大工程，并称该工程拥有一号首长、医疗保健专家等等。但随着网络上高掀起了对中共高干特权的不满，以及怀疑中共权贵靠活摘器官延长生命，上述广告随后即被屏蔽。百度对于981健康工程的介绍亦都不再显示。实际上，自从中共在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在国际上被不断地曝光，而且中共正在将其作为产业推向全球。追查国际2025年5月10日发布了调查报告指出，中共透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已经将器官移植产业体系化、产业化，并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建立了跨国合作网络，推动它极其具争议性的器官供体模式走向全球，即是说中共将它国民的器官卖给全世界。在今年5月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对参与活摘器官者进行制裁，包括冻结资产、禁止金融交易、撤销签证等。该法案有待参议院表决通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5月21日表示，会尽一切可能协助法案通过。而美议长就说将反对活摘器官列作国会立法优先事项。美国众议长约翰逊 Mike Johnson 对新唐人记者表示，我们听过很多可怕的中国器官移植故事，这些器官来自不情愿的捐献者。普京和习近平这个对话话给全世界听，同我们的世界观相比，他们的世界观是如何大相径庭。约翰逊强调说，如果领导人都在这里谈论这件事，我们应该警惕。约翰逊承诺要将反对活摘器官列为国会立法的优先事项。 华府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谢伊话俾大纪元听，呢件事意外显露咗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嘅真相。佢表示，呢两个暴君之间毫无防备嘅对话，让我哋更加担心。他们正在通过强行摘取他人眼中的政治敌人的器官，创造一个现实生活之中的科技反乌托邦世界。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